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8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指美中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在就任16个月之后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正值白宫同公众对美国南部的边境局势施加巨大压力之际。乌干达救出被绑架的美国游客。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面书说，台湾国造潜舰2025年将会正式成军。对此，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台湾确实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也都正是面临来自中国的阻力。
海军也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的我们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洽谈完毕之后是被中国方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两国现时越来越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两国的贸易官员在这个星期将会通过视频会议继续磋商。库德洛星期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国节目上面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比谨慎乐观还要更好。他又说，彼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钦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鄂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刚刚结束了另外一轮面对面的谈判，双方都表示在协议文本的谈判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终协议有可能在大约4个星期之内达成。库德洛星期日在接受面向全国主持人玛格丽特布兰南采访的时候还说，很多非常困难的问题都第一次被放在谈判上上面讨论，而且都正在解决当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在就任16个月之后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正值白宫同公众对美国南部边境局势施加巨大压力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宣布尼尔森的离职，传媒报道之后，尼尔森在上个星期日较早前在白宫同总统会晤之后提交了辞呈。白宫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经常对尼尔森大敲大叫，认为尼尔森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到阻止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消息人士说，尼尔森有时必须听取特朗普提出的一些不可能的要求。随着白宫试图阻止移民涌入的压力，由于政府实施移民来到之后将家庭分开的政策，因此尼尔森面临公众对这项政策的强烈的抗议。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同时宣布，现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海文麦卡伦成为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一队安全小组救出较早前在乌干达的一个国家公园被枪手绑架的一名美国妇女以及她的司机之后，乌干达总统韦里穆塞韦尼在星期一保证她的国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四名不明身份的枪手上个星期在乌干达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荒野营地附近绑架了金伯利苏恩迪科特和她的司机上保罗米伦格，当时另外有一对老年夫妇被抢劫，但并没有被绑架。乌干达警方在星期日表示，这名美国妇女以及她的司机在获救之后平安，健康状况良好。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通讯社的报道，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如果华盛顿将伊朗精英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会报复美国。三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会将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次将会是华盛顿第一次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式定为恐怖组织。 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后290名议员之中的255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任何针对革命卫队的行为将会遭受到他们的报复。美国领导人本身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他们会为这种不恰当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后悔。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日说，美国官员要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的企图，将会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将美国拖入泥潭。上个月以欺骗手段进入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将会在星期一出庭受审，法庭将会决定是否将她继续拘留。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张玉静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或者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活动有任何的关联。张玉静被控向联邦官员提供虚假陈述以及进入和滞留在管治的禁区，如果被定罪，他可能被判处长达5年的监禁。美联社报道，被指控为考大学高中生作替考的佛罗里达州一所预科学校的辅导员将会向法庭承认有罪。在这个之前曝光了一宗很多富有家庭的家长通过贿赂大学招生人员以及其他人或者是考试作弊以便给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丑闻。根据波士顿联邦法庭的文件，36岁的李德尔准备对有关他阴谋邮政欺诈和洗钱的指控表示认罪。波士顿联邦法院星期五开庭，法官将会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认罪。李德尔面临最高20年的徒刑和$2,250,000的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六四纪念馆新馆装修正在进行之际，现场周末被人为破坏，目标似乎是针对供电系统，不过案件仲冇明确的指向。主办方话唔惧怕破坏，力争按原计划开馆。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纪念八九六四的纪念馆在周末遭到破坏。该个纪念馆位于九龙的旺角地区，事发前正在系紧张咁装修，计划在4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早已经向社会宣布了呢个嘅日期。纪念馆主办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亦都系简称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系咁话：，
4月7日，请你带你的
蔡耀昌表示，在4月7日的星期日早上，他们有工作人员去到纪念馆准备安装一些装置，发现大门有一个锁头是不见了，而另外一把的锁是被破坏，里面亦都发现了一些电源插头被人灌了一些盐水。支联会的现场照片显示，除了一些电源插头被灌入了液体之外，配电箱亦都系湿立立咁，有啲液体嘅迹象，滴响地面嘅残留水渍亦都表明犯案人系泼洒咗液体数量不少。而另外，纪念馆里边亦都有物品箱系被划破。支联会迅速咁报警，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两次派技术人员现场勘察，采集咗可疑嘅指纹等证据，并且系最后将案件定性为系刑事毁坏案，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侦办。而报道话，纪念馆所在的大厦闭路监视系统未有录低近日影像，可能因此而将延误警方办案进度。鉴于该个案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仲未有人因此而被逮捕，犯案人的背景以及动机不得而知，案件亦都冇明确的指向。支联会表示，破坏造成的初步损失是大约2万至3万港元，大约是折合是2548美元，有关的维修评估仍然在进行当中。香港六四纪念馆一波三折，2012年和2013年支联会分别在两处的地点临时撤馆，2014年迁到九龙的尖沙咀准备设置永久馆址，后来因为业主状告违反建筑用途，支联会不得不再行选址。其后两年纪念馆一直是未有固定的馆址， 直到2016年购得现时的物业，随即是进行装修，作为六四纪念馆永久地址。纪念馆这一次遭到破坏的犯案手法是引发了特别的关注。向电源插头里面灌注盐水可能造成深度破坏，因为插头里面的铜质部件以及是盐水的作用后生成了氧化层，将会使到电阻增加，电流传输受阻。如果墙体里面的电线部分腐蚀，将不得不大成本地更换全部的电线。蔡耀昌说，犯案者的目的显然是破坏他们的供电系统，进而破坏他们的开管计划。
我想当然这个手法我们看到他们是一定
蔡耀昌说，他们的主要发现破坏者的手法非常专业，而且是有目的，他们看不到这个是一个小偷犯案的情况，未有看到大厦其他单位遭受这种情况，犯案者亦都是没有将他们特别的东西拿走，而是专门破坏他们的供电系统。他们可能的目的就是希望影响他们月底开幕的纪念馆。支联会表示，不会被恶意破坏吓到，纪念馆将会加强保安，是争取如期在4月26号是重新开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一日，因为1989年4月26号人民日报曾经发表题目为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该个社论被认为是导致后来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面临北京的外交挤压，台湾正在加大努力防止他们所剩不多的邦交国倒向中国。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出访三个南太平洋邦交国，正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不过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面对中国，台湾必须更加聪明，更加策略性地运用对外发展援助，才能够避免他们的邦交国不致为了经济上的好处转移承认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这份抗衡中国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外交孤立台湾的报告中，以台湾对海地及洪都拉斯的援助做个案分析，加上文件对专家和美国官员访谈，结论是台湾对拉美政府的援助受到欢迎，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亦有助于灾后重建工作的加快和更多弹性。台湾的捐助同时亦都为美国在当地的政策目标添加了一股助力。美国官员对台北在这些地区的援助项目表达强烈的赞赏，并积极劝阻地区国家不要取消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而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告说，台湾的援助项目对于奖励这些国家继续支持台北非常重要，不过只是这些国家是否决定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更广泛复杂考量中的一部分，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贸易投资、历史及受援助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台湾除了持续提供显著金额的援助外，亦都要强调与当地社区建立更广泛领域的伙伴关系。但虽然是这样，中国很可能持续运用其巨大资源来夺取台湾外交伙伴，台湾还是必须有一个应变计划来应对失去邦交国的后果。这份由台湾驻美代表处资助的报告是由该智库亚太政策中心共同主任克考特、资深政策分析师莫里斯及作者马罗根撰写。克考特4月4号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介绍了报告的内容。克考特说，台湾的援助模式和中国由上而下、不透明、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发展援助相比极为不同。台湾注重草根性的社区伙伴关系，并提供对方技术能力，强调的是人的互动。美台在这一方面的目标和做法较为相近，亦因此美国非常关注台湾在拉美地区的友邦是否继续支持台湾。克考特认为，未来美台双方可以将目前只在台湾举办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活动扩大到拉美地区，这个对促进美台共同利益都极有帮助。不过克考特亦提到，台湾没办法以发展援助的金钱数字来与中国较量，因为中国的袋里面总是比台湾更深。台湾必须以更明智、更吸引地区的方式来运用资金，即使是这样，亦都没办法保证接受援助的国家不会改变与台湾的关系。 因此台湾必须更强调同这些国家更为广泛领域的伙伴关系，而民主国家亦都必须通过更多的协调合作来协助台湾抗衡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克考特说，习近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他认为台湾亦都应该讲好台湾的故事。不过克考特说，和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台湾无需擘大眼讲大话，台湾不需要编造事实，台湾的确做了好事，台湾是一个好国家，台湾的确有在帮助他人。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专家克罗宁说，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援助是政府对政府，而且倾向私下交易，容易产生腐败。台湾是民主体制，对外发展援助有公民社会参与，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亦都是美国好好的合作伙伴。在中国不断寻求孤立台湾的时刻，美国可以协助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的发展成就。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教授简玉新说，过去台湾对外援助与外交承认紧密连结，但随着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台湾的发展援助亦随之转型。人民现在更加注重援助发展项目的透明化和问责，希望能够有更多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机会，寻求的是新型国际承认。就在这份报告强调，美台在拉美地区，尤其是在海地及洪都拉斯的援助项目都有相同目标之际。美国驻海地大使馆4月3号星期三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一张美台官员同框的照片，照片中为美国驻海地大使希森、台湾驻海地大使胡正浩，以及这个星期到海地访问的美国国务院新任的主管海地、加拿大及加勒比海副助卿柯尔斯特。推文说，副助卿柯尔斯特和希森大使与台湾驻海地大使胡正浩会面，强化他们对可持续经济增长、良好治理以及一个活跃公民社会的承诺，来满足海地人民的需求及渴望。北京当局多次重申对美台官方往来的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4号星期四说，美国在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问题上是有过明确承诺的，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此前已多次就有关问题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面书表示，台湾国造潜舰2025年将会正式成军。对此，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话，台湾确实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亦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确实是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亦都正在系面临住来自中国的阻力。
海军也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的我们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洽谈完毕。
蔡适应表示，海军是讲得非常之清楚，原来台湾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是洽谈完毕之后，被中国方面还加阻断拦截，令到他们是没有办法取得，最后他们再取得第二家、第三家的厂商。蔡适应委员仲表示，就他日前出席立法院机密会议之后了解有关的国造潜舰的进度，第一阶段的初步设计以及是合约设计都已经完成，整体的进度符合预期。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向透过脸书表示，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将会在2024年下水，2025年正式成军，台湾海军即将是进入新的时代。蔡英文仲指出，在推动的过程当中遇过的很多困难，亦都曾经有人讲是不可能，台湾做不到，但是他是有决心，亦都有深入的准备和筹划。台湾的潜舰不能够，亦都不能够再等下一个八年，亦都不能够再依赖外国。蔡英文仲谈到，不理是黑函或者是国际军火商的威胁，甚至是技术上的挑战，台湾都不会畏惧。他要感谢国防部以及是产官学界携手努力，一一化解难关。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揭仲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系各造潜舰嘅战斗系统将会嚟自美国，整艘潜舰嘅技术整合当然最好亦都系由美国提供支援。不过美国官方目前并未就此系明确表态。而此外，揭中中指出，就算台湾制造出嘅潜舰，有关下水测试嘅问题亦都令人头痛，因为台海周边合格嘅测试场所并唔多。
这些合格的测试场，很不幸的，中共大概也知道。所以，
铁仲表示，呢啲合格嘅测试场，好不幸咁，中共大概亦都知道。所以，当佢哋响测试嘅时候，可能中共嘅潜舰或者系海测船就响旁边搜集相关嘅参数。因此，台湾周边有冇安全、低风险、合格嘅测试场，这个亦都系国防部要思考以及系考量。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仲强调，面对国际新情势，台湾不但是要增加国军的水下战力，有效捍卫海疆，更加要透过发展国防来带动相关的产业，活络台湾的经济，这个就是国防自主的目标。蔡英文总统上个月出席各揽各造本土化供应商大会致辞的时候表示，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差距，有些装备一时是无法各造，仍然是必须要透过采购取得，但是希望经过由技术合作以及转移，让台湾厂商学习新的技术，支援后续保养、维修以及装备升级等工作。蔡英文仲表示，各造潜舰计划是将会带动新台币405亿的产值，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建案，保守估计将会能够创造8000个高品质的工作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美中科技竞争加剧，美国的行业呼吁政府加大投资，而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国的行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后者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这个星期公布的两份新的报告，一份是来自美国无线的行业，另一份是来自美国半导体行业，就是显示出美国企业正是更多地指望华盛顿帮助他们同中国同行的竞争。美国无线通讯和互联网协会 CTIA 在他的报告之中发现，在 5G 准备就绪方面，美国现时同中国并驾齐驱。 5G 是全球正在建设的高速无线网络。 CTIA 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排名第三，分别落后于中国和南韩。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美国公司的发展呢？CTIA 表示，行业对 5G 网络的投资增加，以及政府采取行动改革基础设施政策，为无线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频谱。在全球 5G 的竞争当中，赌注好高。 CTIA 研究发现，第一个拥有最广泛 5G 网络的国家将会比落后的国家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CTIA 的数据又显示，美国率先部署 4G 网络，这些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 CTIA 建议，特朗普政府将会推出的国家频谱战略，包括5年拍卖计划，将更多的高、中、低频段的频谱交到美国无线行业手里面。去年11月，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启动了 5G 的高频段频谱的拍卖。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 在他的报告之中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并且取消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发放绿卡的上限。 SIA 表示，美国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2018年占据全球4690亿美元市场份额的近一半。但是随着中国试图减少对进口半导体的依赖，加大了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SIA 报告说，中国等海外政府正是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半导体的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大举投资，以期取得突破。 SIA 呼吁，在未来5年内将联邦政府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增加2倍，达到每年50亿美元，并且将会对半导体研究的资助增加1倍，达至每年400亿美元。报告还呼吁美国取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合格的毕业生绿卡的上限， 以满足短期内对人才的需求。报告仲呼吁美国将联邦政府对 STEM 教育的资助增加 50% 至每年15亿美元。SI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洛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得益于它强大的研发实力、员工队伍以及在全球销售产品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组跨党派的美国参议员4月4号推出芬太尼制裁法，目标锁定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非法芬太尼走私流入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他们必须要让中国为他们在芬太尼交易当中的角色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芬太尼制裁法将提供美国执法单位和制裁官员更大的权限，来打击走私到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类药物。法案将为美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额外6亿美元的资金，来确认非法芬太尼生产者、贩运者及其金融网络，并指示总统每年定期公开确认外国鸦片类药物贩运者名单，以经济和金融制裁政策作为工具，对其行动进行打压，包括拒绝进入美国市场、冻结在美国的财务资产和金融交易。此外，法案还呼吁展开外交努力，建立一个类似国际鸦片类药物管制制度，并在美国成立合成类鸦片贩运问题委员会，来监测美国政府执行度，和针对如何更有效地防止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合成类鸦片药物流入美国撰写报告。法案由舒默和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率领5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推出。联署议员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伦德斯、银行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布朗、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希恩、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图米。舒默四月四号星期四召开记者会称，他们将第一次推出这样的立法，为行政当局提供广泛和强大的制裁工具，打击中国、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芬太尼制造商。中国政府四月一号宣布，将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制物质进行管控，新规定将从5月1号开始实行。舒默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对有关消息感到高兴。对此，美国应该要肯定美国行政部门的长期努力，但中国还必须真正实施和执行这一项的新法律。中国还没有宣布他们将如何执行。在过去，他们说他们会执行某项的法律，但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在中国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中国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赚钱时，他们不关心危险的后果，不关心他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因此，美国必须确保实施这些制裁。美国不能够依赖中国的话来减少芬太尼。在中国各项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鲁比奥参议员在记者会上，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新规定表示乐观。乐观中国采取行动，但美国必须再三查实中国是否有切实执行政策。鲁比奥说，多年来中国甚至否认存在问题，现在一些辩护者亦都提出了新的讲法，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对此加以打击。鲁比奥说，他要讲给你听，中国有能力关闭互联网，有能力围捕维吾尔穆斯林，将他们关在拘禁营里面，他有能力打击基督教教会和法轮功，他们几乎可以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当他们想要打击某件事的时候，他们就很擅长打击。他们迟迟没有打击这件事，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个就是制造他，并且能够将他卖给走私贩卖者的人可以赚很多的钱。而且在中国没有一家公司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舒默表示，他认为这一项的法案将轻易获得国会支持。他说，银行业委员会两党领袖，包括主席克拉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成员布朗，将会在委员会中推动立法进程。 舒默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其实还和总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法案将很可能通过参议院、众议院，并获得总统签字生效。美国政府官员长期以来批评中国是美国国内芬太尼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一类的药物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者转到墨西哥再进入美国。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占中九子案星期二是法庭将会裁决，西藏爆发非洲猪瘟，台湾两大演习将会合并举行，无以台北港遭到恐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香港，占中九子因为发起或者参与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遭受到当局控告案，星期二法庭裁决的前夕，发起人戴耀廷以及他的支持者星期日在东涌举行社区民主毅行，声援民主派在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之中重夺社区，这些可能是戴耀廷被判有罪入狱前的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根据广媒的报道，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表示，不畏惧入狱，亦都不羞愧。
当然若果是判我们有罪的话，因为我们认为用这个公众防扰罪来去处理一些和平的示威呢，其实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都会提出上诉的，应该是。
在2014年9月，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市民参与争取并没有由北京筛选候选人的选举特首的真普选运动，占领中环湾仔和旺角的街道长达两个半月，被称为和平占中或者是雨伞运动。当局随后以串谋公众防扰、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起诉占中三子的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文同朱耀明牧师、陈淑庄同邵家津两位议员，以及另外四位社运同前学生领袖。虽然他们全部否认当局的控罪，但是有可能在四月被判罪并且即时入狱。中国在四月七号证实西藏地区爆发非洲猪瘟，目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仅是剩下海南岛尚未传出猪瘟的疫情。中国的农业农村部星期日发布消息说，发生非洲猪瘟的地方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工布江达县以及波密县。疫情传出之后，这些疫点已经屠宰了55头猪。林芝位于西藏东南方，临近印度的边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猪只的数量。自从去年8月中国爆发非洲猪瘟以来，疫情迅速扩展，至今已经发生了100多宗的疫情，范围遍及全国。台湾海巡署在4月8号表示，将会在5月4号在台北港举行海安10号演习，并且结合2019年金华演习进行实兵演练，模拟台北港遭受到恐怖袭击的相关的应变的能力。为了配合演习，台北港北方 3.6 海里海域将会从星期一到演习日5月4号期间禁止所有船只停靠。海安演习是每两年一次的例行重大的演习，海巡署在他的网站上面表示，这一次的演习是为了验证政府机构危机处理、协调联系运作机制，因此特别结合行政院金华演习的核生化部会以及反恐单位应变的能量，以宣示政府维护国土安全的决心。大韩航空公司董事长赵亮浩在美国去世，享年70岁。根据大韩航空的推息说，赵亮浩在星期一因为慢性疾病去世，该公司的投资者在近日表决将赵亮浩逐出董事会，被认为是股东获得的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赵亮浩面临当局多项的起诉，包括挪用公款和逃税，这些是涉及大韩航空创办家族成员的众多丑闻之一。巴基斯坦星期日发出警告，说 印度正系计划发动新一轮对巴基斯坦嘅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进行紧急嘅外交介入，以防止印度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希话：，据可靠嘅情报，印度正系准备进行另外一次针对巴基斯坦嘅侵略嘅行动。呢次行动嘅时间可能系4月16日到20日之间。库雷希喺南部城市穆尔坦对记者话：，巴基斯坦已经向住喺伊斯兰堡嘅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嘅外交官分享咗呢个可靠嘅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保安局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香港记者协会等多个传媒组织最近联合举办论坛，探讨逃犯条例修订对传媒和商界等各方面的影响。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表示，商界对修订通过之后有追溯力等问题仍然心存疑虑，立法会商界约10多票成为关键，目前他们仍然未确定会支持政府修例。另外有传媒人士说，修例或者令到外国的传媒将决策的部门撤离香港，将来香港的国际角色会淡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和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10多个传媒工会、组织和机构，上个星期三，即是4月3日，立法会完成首读及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日，发表联署声明，反对当局修例，担心带来寒蝉效应，威胁记者人身安全。香港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同埋浸大新闻系新闻与社会研究所星期日，即是4月7日，联合举办题为修订逃犯条例记者头上的利润论坛，邀请身兼自由党党魁的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前首席特派员程翔、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前采访主任胡力汉出席，探讨逃犯条例修订对传媒和商界等各方面的影响。钟国斌发言表示，不能够说现在香港政府100%够票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因为商界的议员到目前为止都未表态一定支持，他认为现在商界的10多票是关键。钟国斌表示，自由党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见过面，希望剔除草案中有关商业犯罪的12至13项罪名，最终保安局剔除了涵盖破产、公司、证券、知识产权、环境污染、货物进出口、电脑、关税、虚假商品说明等9项商业犯罪免于被引渡。钟国斌表示，对于当局剔除的9项商业犯罪，商界仍然未满意，因为有关贿赂等商业罪行仍然未被豁免引渡。钟国斌坦言，有关贿赂的罪行涉及很多港商过往在中国营商的行为，令到商界担心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误堕法网。钟国斌举例，中国当局表明可以接受小规模的贿赂，因此不少港商以至外商都认为这个是在中国营商在所难免的行为，但是商界亦都担心可能会因为中国国情有所改变，将来在香港修例之后或者会被中国要求引渡受审。
咁所以变咗咧，就因应个国情嘅情况之下，我哋变咗跌咗落个灰色地带。咁我哋商界有阵时都摸住个头。咁呢啲情况当然系讲紧改革开放40年、20、30年前系一样有出现嘅情况，甚至乎即系当然大嘅，即、就、系、是、可能以大金额嘅情况啦，小嘅可能小礼物啊，一条烟啊，一支酒啊，都有。 過關嗰陣時候，有啲運輸司機必定要帶住兩條衣喺身，隨時用得著嘅。咁呢啲係嘅情況，唔一定係商界嘅人士會中招，你一般打工仔、小司機都可能會中招嘅。
吴凯仪表示，他向港府提出很多关于修订逃犯条例的问题，都得不到回应。他将部分问题提问钟国斌，例如对引渡疑犯到中国受审，是不是有信心可以获得公平审讯，定是认为公平审讯不需要关注。吴凯仪引述自由党荣誉主席、前立法会议员田北俊的看法。
我記得田北俊就永遠講嘢都翻到嘅，佢唔使同我講安全審訊、公平審訊啊、國際人權公約啊、第幾多條啊。佢話你喺大陸同政府打官司，你會贏咩？咁佢真係一句講曬啦，係咪？
吳凱兒質疑商界只係集中關注剔除十幾項有關商業嘅罪行，要求豁免被引渡。但是他引述香港大律师公会最近发表的声明表示，就算港府剔除九项商业罪行，中国当局仍然可以用其他类似的罪名要求引渡。钟国斌拒绝评论中国的法律程序，但是他表示港府提出的修订草案头几项是严重的刑事罪行，包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走私漏税等等。他认为这些罪行在道德上很难拒绝修例引渡这些逃犯受审。钟国斌表示心情相当矛盾，又认为商业罪行和这些刑事罪行不同。
好像环保或者公共卫生，一句说话环保公共卫生，那即是什么啊，大佬，是不是？那这些呢就是很难去这么容易界定的一些行为。知識產權啊，破產啊，咁你真係破產，即係點先？我都破咗產啊，你仲點樣去刑事去拉我？我係你做咗啲咩嘅行為令到我破咗產之後，都可以去刑事拉我咧？咁即係變咗我提出咗，我哋提出咗呢啲之後，即係局方都理解，咁咪最終呢啲好容易好明白地剔除咗出嚟，就因為係嗰個行為你係好難界定。但是你殺人放火，你很清晰的一個動作。
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前首席特派員程翔表示，中國政府善於用不同的刑事罪行去包裝政治罪名。他以自己因為寫文章批評中共簽署新的中俄邊界協議而被中國當局控以間諜罪入獄為例。保安局虽然定明政治罪名不可以作为引渡的理由，但是北京就可以用其他罪名包装。程翔强调，香港几百万市民同坐一条船，逃犯条例修订不只影响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对商界亦都会有很大影响。程翔批评港府的修订草案将香港和中国的法律边界收窄，将中国的法律边界慢慢向香港推进，甚至分化香港人。
他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分化我们香港人，将部分他认为 是影响重大的反对意见，譬如商界反对意见，他觉得即是这个见到哇，现在香港的本地商界团体、国际的商界團體，譬如話呢個 M Chan 啊，咁全部出曬嚟，咁佢為咗一個緩兵之計，或者為咗一個減少嗰個阻力嘅問題，先至提出咗修訂。修訂完之後咧，如果你數票覺得呢個立法會夠票通過嘅，咁佢咪通過咯。咁你就成為咧就係我哋自行拆除我哋捍衞兩制嗰個一啲。
有任職 IT 界的現場觀眾提問鍾國斌，如果逃犯條例修訂通過之後影響到他身邊的親友，他是不是認為自己的親友應該得到公平審訊？鍾國斌回應，公平審訊必定是每個人都需要，但是他重申殺人放火的疑犯應該受到制裁。他又說目前修訂草案已經擺了上台。 提问的观众就表示应该要否决修订草案。
我就想补充一句，你平时出去吃饭一个普通的餐厅，他给了一些臭的海鲜你都放上台，那你是不是照吃照给钱？是不是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 不讲任何的法律的逻辑，我纯粹你出去吃餐饭你给钱，他给臭的海鲜你他要放上台了，那你是不是要否决他就拎走他咯？
钟国斌回应表示，自由党仲未决定一定要接受一条臭海鲜。
我可以用处理佢噶嘛？
系咪？
当然系咯，咁多记者，我公开可能即系听报纸都问，钟国斌点样处理条臭海鲜？系咪呢个？
钟国斌表示，而家嘅关键系修订条例有冇追溯期。他认为可以仿效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的做法，实行既往不咎。他又期望香港法院的把关门槛可以再提高，增强市民和商界的保障和信心。有记者问及中联办有没有就修例和钟国斌接触，钟国斌回应表示，他代表纺织业界，现在正是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业界对修例的意见。他强调不代表中环或者西环，又说当然有勇气向西环，即是中联办说不。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前采访主任胡力汉发言表示，以往香港前线记者到中国采访都会比较紧张，即使拿到敏感的资料或者拍摄到敏感的画面，都会先拎回香港才继续工作，但是可以专业的态度去处理新闻。不过他认为修例之后，香港作为安全屋的作用将会失去，可能令香港记者在压力之下不敢用正常专业的眼光去工作。胡力汉举例，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被拘捕的话，经常会被公安逼写悔过书，公安会引导记者回答问题，包括供出由什么人指派采访工作。而以往前线记者多数会跟香港高层人员有共识，会供出在香港的决策者，因为上司相对在安全的香港会愿意替前线记者承担责任。不过胡力汉表示，修例之后就算在香港作决策的传媒高层都有可能承受风险，他认为高法律风险会直接牵连所有涉事的编采人员，可能令到整个传媒机构都难以在正统专业的判断之下工作，最终或者会导致香港传媒减少派记者到中国采访，即使修例之后短期内不会出现引导传媒高层。
但问题上次讲头上面有把刀，下面那班人又会识做，心理上压力会很大。即是未来如果修订条例之后，未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机构会尽量不会派人去采访敏感的新闻。
胡力汉又表示，他听闻有国际传媒机构正是考虑将决策部门撤出香港，在安全的地方作出决定，包括会将亚太区总部转到台湾，香港只是留下行政部门，令到香港的国际角色加速淡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近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愤怒浪潮，除了贝加尔湖畔的瓶装水厂之外，俄罗斯民众同样抗议中国的其他的投资和合作的项目。有别于两国的官方宣传，这些抗议活动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另外一种态度。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有关法院最近裁决下令禁止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法院同时禁止为这个项目施工。围绕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一些商业交易行为，这个项目的厂房占地约为17000平方米。今年一月动工的这个中国投资项目在俄罗斯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但是这个并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反对中国投资的抗议活动。官媒俄新社没多久之前曾经发表长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俄罗斯会出现愤怒浪潮，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都会引起俄罗斯民众的抗议反对。 在西伯利亚主要城市鄂木斯克，当地民众从去年秋天起至今，一直抗议在鄂木斯克市郊外的一处空地上为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兴建临时宿舍。附近的村民和活动人士担心兴建这个中国城将会带来中国威胁，同时不满当地不雇用本地人而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举动更会造成地方经济落后。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当地政治活动人士积极参加了相关抗议活动。这个项目涉及鄂木斯克石化工厂的深度改造，将有2000多名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参与其中。有当地媒体说，中国相关公司参与了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类似项目的改造工程，口碑不错。作为业主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因此决定将项目分包给中国相关公司。虽然地方政府向抗议者解释，中国工人早上就去施工现场，晚上才回回临时宿舍，这个项目甚至增加地方税收，促进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但是还没办法消除附近地区民众的不满和疑虑。在位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楚雅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郊外的一个区，那里的民众抗议中国投资在当地兴建奶粉加工厂。虽然中国投资人所聘请的俄方经理人员声称这个项目能够为当地创造200到300个就业机会，但这个并未能够使抗议者相信中国投资项目可以为地方带来利益。不少抗议者指责俄罗斯经理人员为钱帮中国投资人从事游说和说服活动。当地民众不满来自中国四川投资的这家奶粉加工厂还未动工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栏山，同时阻挡了当地的一条道路。抗议活动在上个月达到了高潮，被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说，在抗议声浪之下，地方政府决定撤销这个项目。虽然中国投资人已经买了数十公顷的土地，但当地领导人在私下场合表示将会将这些资金还给中国投资人。在西伯利亚另一大城市托木斯克和托木斯克州，当地在去年亦都曾经爆发过示威活动，抗议地方政府向中国一家公司出租林场，导致当地林业资源受到破坏。曾经赢得奥斯卡奖的俄罗斯著名大导演米哈尔科夫亦都加入了批评行列。去年夏季，米哈尔科夫在官方俄罗斯电视台他所主持的一档节目特别提到了托木斯克地区原始森林所面临的中国威胁。米哈尔科夫批评托木斯克州地方领导人允许当地林业资源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并被廉价出售到中国。一些中国投资人在贝加尔湖畔兴建酒店等旅游设施亦都引起抗议和不满。俄罗斯有关法院和检察院已经下令贝加尔湖畔的几家正在施工的酒店建筑停工。在贝加尔湖畔附近的一处别墅区，中国投资人在那里购买了土地后大兴土木，亦导致了当地居民爆发冲突。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乌克兰危机后，普京强调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东方，特别是转向中国。这些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刚刚好伴随着普京的声望和民意支持都在不断的下降。抗议活动更加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另一种心态，说明两国关系非好像官方宣传的这样好。
对，这是попало в прессу, а вед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конечно, протестов и...
尼科里斯基说，他们所提到的这些抗议只是被媒体报道，其实反对中国俄罗斯媒体没有报道的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非常多。无论中国公司的这些投资或者是合作项目涉及什么，对俄罗斯有益或者是有害。尼科里斯基说，各种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从不间断，比如说中国人偷盗科技、欺骗、砍伐俄罗斯的森林，拿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用有害技术开采俄罗斯的矿产和石油资源，种地时破坏俄罗斯的土壤和生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针对中国，说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较坏。亦都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 美國和歐洲正將中國看成主要威脅，俄羅斯似乎亦都喺度加入到呢一個浪潮中。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啦，聽過有關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嘅流行美語。Larry 正準備出街咧去鋪頭買嘢，咁佢就打電話問李華究竟要唔要帶其他嘅嘢。咁李華會學到兩個常用語嘅，第一個咧就係 hook something up， 另一個咧就係 buzz off。
Hello。
Hi， 李華 ，this is Larry。I'm going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needed anything。
Larry， 你出去買嘢啊？我啱啱飲曬牛奶，你同我買啲牛奶好嘛？等陣俾翻錢你啊。
Sure， no problem。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milk.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诶，我知道 hook, H-O-O-K, 就是勾。Hook up 就是将一些东西用勾来勾住。你想将我和牛奶勾在一起啊？我估计是和我买牛奶的意思啦，啱唔啱啊？
Yes, you're right.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 I meant that I'll get the milk for you.
你睇，我估得冇错啦。To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就是跟我买啲牛奶。咦，是啊，我差点唔记得。Larry， 可唔可以再跟我买包薯片啊？
Sure, 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potato chips to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me to hook you up with?
仲有乜嘢啊？咦，是啊，可唔可以帮我买一张呢个周末嘅音乐会飞啊？
Well, they don't sell those at the grocery stor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tickets.
哦，对不住，我不记得你是去买食物，那里不卖音乐会飞的。不过你朋友可以跟我买飞，那真是太好了。诶 Larry， 除了说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之外，还可不可以说 hook somebody with someone？
Of course you can, but it mean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eet my friend, then I can hook you up with him.
哦，原来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是将某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诶 ，Larry， 你记唔记得上次历史堂嗰个好得意嘅男仔啊 ？Can you hook me up with him？
I would if I knew him, but I've never talked to him before. Sorry。
哦，你从来冇同佢倾过偈啊？咁就算啦。系啊 ，Larry， 每次我写完学术报告，总系对自己写嘅英文唔系几有信心。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个人帮我改英语噶？
Of course, I can hook you up. I'll help you myself.
你可以帮我改我的英文啊，真是太好了。哎呀，你还是快点去买东西啦。不要忘记 hook me up with milk and potato chips.
I won't forget. Hey, Li Hua, here's your milk and potato chips. See, I didn't forget to hook you up.
Oh, thank you, Larry. 我现在温习紧功课。I'll see you later.
Hey, you aren't even going to invite me in? You're just telling me to buzz off? That's a little rude.
对唔住 Larry, 我唔系唔想请你入嚟坐，但系我实在好唔得闲啊。诶，乜嘢系 buzz off 啊
？Buzz, B-U-Z-Z, off, O-F-F, is a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You were trying to tell me to leave, so that's like saying buzz off.
哦、buzz off 就是叫某个人离开。哎呀 ,Larry, 我没赶你走的意思，我只不过心急着，星期五就要考试了，我现在还没搞定、啊。
Well, then instead of telling me to buzz off, you should ask me if I can help you.
哎好啊，那 Larry, 你不要走了，你现在有时间帮我温习啊。
I have about an hour before I have to go home.
你大概一个钟头后就要回家，那你就等阵间啦。You can buzz off later.
Thanks, Li Hua.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body up，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帮某一个人带某一样嘅事物。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将呢个人介绍俾另一个人。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uzz off， tell somebody to buzz off， 意思咧就系叫某一个人离开。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